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9月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短波7575千克，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中非合作论坛领导人开圆桌会议，讨论债务、投资与贸易失衡。欧洲欲掘金非洲，但是中国仍然占主导。日本防务相话，中国在日本附近单方面加速军事活动。国际社会继续强烈谴责缅甸当局将路透社记者定罪。美国宣布不再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署提供经费。
526,000 children who receive an education every day from UNRWA.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发言人江尼斯话：呢啲难民将承受呢项决定带嚟嘅后果。不过下边请先收听由张阔杰报告国际新闻。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来自非洲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继续在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并且在星期二举行了圆桌会议，深入讨论如何合作共赢地推进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贸互动。习近平在主持圆桌会议开始时说，我们为中非合作感到自豪，并深感重任在身。几日前，这位中国领导人承诺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资金支援，用于改善工业和基础设施，并保证不会在投资中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他还宣布，今年底非洲某些国家的模式贷款到期的时候，中国将会免除这些国家未偿还的债务。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非洲研究专案的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已经向非洲提供了约1250亿美元的贷款，并导致了吉布提和冈比亚等国的高债务风险。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国际机构和美国一些国家的政府曾经提醒说，中国向非洲贷款的方式会令很多国家背负上沉重的债务，陷入中国设下的债务陷阱。中国拒绝接受这个指责，称中非合作的目标是要合作共赢。在星期一的开幕仪式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对中非贸易结构的不对等表示忧虑。他说，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但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大部分都是制成品。此外，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量亦都严重不平衡。2016年，中国向非洲出口了880亿美元的商品，从非洲的入口量只有400亿美元。习近平在论坛中承诺，中国会增加从非洲入口制成品，努力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推进。他在星期二说，通过共同努力，圆桌会议将会扩大共识，发出共同的声音。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上个礼拜的非洲之行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南非的开普敦，他承诺提供50多亿美元支持非洲市场，并承诺英国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七国集团以外的非洲最大投资者。他说，因为英国退欧未有好像预期这样那么奏效，距离英国退欧还有7-8个月的时间，咁多富有争议嘅问题仍然要解决。同样为咗寻求经济利益，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访问咗非洲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同埋加纳。喺过去九年里边，中国一直系非洲最大嘅交易伙伴，英国同埋德国要想赶上，仲差得好远。日本防务官员话，过去一年以嚟，中国在日本附近海域迅速加强军事能力和增加军事活动，成为日本防务的一个严重忧虑。防卫相小野治五典在自卫队年度高级军官会议上说，中国一直在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单方面加快实施军事行动，包括实施新的空中行动，并且是有争议岛礁附近派遣 核潜艇。上个礼拜，日本防卫省发表了2018年度日本防卫白皮书，以34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中国对日本军事威胁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行动，称中国很可能在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日本周边海域迅速推进军事行动。日本防务官员有关中国威胁的描述，正值东京方面称有信心去改善中日关系之时。就在星期日，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中日关系已经全面重上正轨。安倍晋三计划下个月访问中国，谋求与他的第一大交易伙伴国深化经贸关系。国际社会继续强烈谴责缅甸当局判处两名路透社记者监禁，并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同时，中国外交部官员称，对这件案件并不了解情况。缅甸法庭星期一判处32岁的阿龙和28岁的郭俊违反了缅甸国家保密法，并判处他们7年有期徒刑。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非法收集和持有机密文件，但是他们说警方投下陷阱向他们递交这些材料，目的是要阻止和惩罚他们报道缅甸对军方的对罗兴亚人的屠杀行为。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美国劳工节，这个联邦法定假期是为了向美国劳动者致敬，庆祝他们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宣导劳工权益的运动，当时美国工人很可能每个礼拜都工作6日，每日至少12个钟头，而且薪酬很低。在工厂污糟的车间里面，甚至经常会看到有5岁的童工，医疗保健福利更加是闻所未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完国际新闻之后，又来到时事经纬的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是有中非合作获习近平豪爽注资，非洲人拍手称快，网络安全渐成为越南公司关注重点，美国停止资金援助巴勒斯坦救援机构前路艰辛。不过我们先来讲讲中国将向非洲注资600亿美元，承诺不附带政治条件。中国政府承诺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用于改善从工业到基础设施等领域。中国还表示，今年稍后非洲某些国家的无息贷款到期后，中国将免除这些国家的未偿还债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在星期一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的开幕式上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了上述的承诺，他并没有说哪一些国家的债务将会得到免除，但是这个举动似乎是北京消除大众对非洲债务水平和债务陷阱外交风险担忧的最新的尝试。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30多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接触将会持续下去，不会在投资之中附带任何的政治条件。习近平说，中非合作要给中非人民带来看得到摸得着的成果和实惠。中国否认实行债务陷阱外交，中国官方媒体辩称西方媒体和政界人士提出的担忧只不过是酸葡萄的心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非洲研究项目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已经向非洲提供了大约1250亿美元的贷款，这导致了吉布提和赞比亚等国的高债务的风险。中国最近在吉布提开设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习近平并没有说中国将会向哪一些国家提供债务的减免，但是他指出这些国家将会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重债穷国以及同中国建交的小岛国。习近平表示，未来3年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将会同非洲国家实施8大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基础设施、联通、绿色发展、健康卫生以及和平安全。习近平表示，中国将会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推动实施50个安全援助的项目，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击海盗、打击恐怖主义等。习近平在谈到中国承诺提供的600亿美元援助的时候表示，其中150亿美元将会用于无偿援助、免息贷款和优惠贷款，200亿美元将会用于信贷资金额度，100亿元用于中非金融发展，50亿美元用于进口贸易。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讲话之后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应该致力于平衡中非贸易结构。上一次举行中非合作论坛是在2015年，当时非洲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制定了到2020年将贸易翻一倍的达到4000亿美元的目标。2014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自从那个以来，这个数字有所下降，去年缓慢回升至1700亿美元。拉马福萨敦促中国更多关注在非洲投资的性质和质量，而不单单是自然的资源。他称习近平已经表达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拉马福萨说，从非洲出口的大部分是原材料和初级的产品，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是制成品。他们向中国出口他们从地球上提取的东西，中国向他们出口工厂里面生产的产品。他说这些限制了非洲国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及为人民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星期一在北京召开，在美中贸易战仍然继续的阴影下，这次峰会的不少活动可以感觉到强烈的象征第三世界大团结的政治气氛。不过一些与会的非洲官员和商人极力避开与政治相关的敏感话题，强调中非合作必须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在台湾两岸之间摇摆的非洲国家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好有钱，和中国交往是现实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9月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与会非洲各国领导人和企业家高调宣布了多个数亿到数百万亿美元的军事、医疗、教育和建设援助项目，其中包括无偿援助，并且再次不指名地批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于中国政府给予非洲的慷慨援助，与会非洲人士高度赞赏。常驻广州的非洲商人科尔格和一名非洲翻译来自两度与台湾断交的布基纳法索，他们认为和中国交往是现实的选择。对于非洲参加一带一路计划可能面临高度的债务风险， DMS 投资顾问公司总裁释廷默称这个问题不大。 PPS 能源公司总裁卡波雷指出，如果合作伙伴带来环境污染，将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与会的一些非洲商人认为，中非合作项目不是免费的，而是互利双赢。布基纳法索商人苏莱曼表示，中国用技术和投资换取非洲的贵重矿产资源。卢旺达新时代报记者哈德逊和布隆迪更新报记者文森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印象。同时，一些中国批评人士将这一次的规模盛大的中非峰会称作一场肆意挥霍民脂民膏、滥用公益权、滥施监控、软禁侵犯民权的面子工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阮安在河内的一份旧工作，包括每日都必须好像履行仪式一样做这样的事。当他登录一台电脑时，必须回答一个网络安全问题，比如什么是鱼叉式网络钓鱼，或者恶意软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阮河从胡志明市发来报道。
阮安那时候并不是在高科技业工作，但是他的雇主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所有员工对网络安全意识有最基本的了解。安全专家说，越南需要更多好像阮安这样的人。他们又说，越南的小企业，尤其是对他们所面临的黑客威胁或者其他数据被侵的祸源缺乏认识。阮安后来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他谈到越南人对计算机安全问题的漠视的时候说，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面，他们有时太过自信，或者他们是无知，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但是网络专家说，中小型企业应当关心网络安全问题，有些因素令到越南面对的安全风险尤其紧迫。这些因素包括盗版软件在这个东南亚国家无所不在，网络普及率高， 大众热爱科技，而信息科技支持就跟不上形势。此外，仲有越南同中国爱恨交织的关系。游戏公司 VNG 云服务副总裁吴明慈借用了全球都爱讲的一个话，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已经被黑客袭击过的，另外一种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黑客袭击了。吴明慈说，这些是大实话，并没有任何一间公司、组织或者电脑并没有受到恶意软件的影响，只有没有意识到电脑已经受影响的组织、电脑或者人，大家都被影响，只是你是不是意识到了。还有一个新层面源自邻国中国，据信一些网络袭击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关。这项倡议的目的是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将欧亚很多国家连接在一起。安全公司火眼的研究指出，中国黑客可能被用来捍卫中国的一带一路伙伴，譬如柬埔寨或者打击那些不跟着走的国家，譬如马来西亚。越南在对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做法，一些学者对风险表示了担心，譬如贷款负担过重，对中国过度依赖。越南还有理由担心网络袭击造成的潜在的后果。在一次著名的案例当中，越南飞机场2016年遭受到黑客的袭击，屏幕上面出现了挑战河内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信息，黑客的 IP 地址据怀疑是中国的。APEC 中小营业危机管理中心主任高仁山上个星期在该中心在胡志明市主办的研讨会上面对一小批商界人士说，在当今数字时代，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市场，为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商机。但是高仁山警告说，重视网络安全的中小企业还不够多。高仁山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电脑连接客户和储存数据，网络袭击和数据泄露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不过他补充说，可以理解的就是网络安全成本负担太高，一方面公司太小可能不会吸引黑客的注意，另外一方面也都是正是由于公司太小无力承担防范黑客袭击的费用。阮安说，他们谈论成本和效益，知道他们必须买保险合同，知道他们必须保护自身，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正是因为如此，越南的盗版软件仍然盛行。美国贸易代表有关知识产权的报告将越南纳入观察名单，由于盗版软件，海外黑客可以侵入越南的电脑发动拒绝服务攻击，也就是向目标网站发送洪水一般的要求，令到网站不堪重负而瘫痪。同时越南缺乏可以减缓这类危险的信息技术的专家。根据一项估计，到了2020年，越南可能有100万信息技术人员的缺口。同时安全顾问给出了一些增强网络安全的最基本的提示，如果在电邮里面看到的连接就算是一些疑问，千万不要点击，使用保护力强的密码，不要在多种不同账户里面使用同样的密码，当然还有避免使用盗版软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远河胡志明市的报道。
美国宣布不再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提供经费。巴勒斯坦难民对未来表示担忧。特朗普政府批评该组织扩大可领取救济的人数，但是不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家联合国机构坚决否认故意将难民危机持久化的批评，并指责国际社会未能够为以巴冲突带来和平解决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目前有超过10万名难民居住在约旦首都阿曼北部的巴卡亚难民营，有些难民在1968年难民营开设时就住在那里，还有很多人在难民营里面出生。巴勒斯坦难民扎伊纳伯阿勒阿达巴说，有很多人住在难民营里面，他们要去哪里，他们怎样生活，他们吃什么，如果没有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小孩怎样上学。巴卡亚难民营只是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约旦、黎巴嫩和中东其他地方很多难民营中的一个。美国提供的资金大约占总共资金的三分之一，失去美国提供的经费意味着该机构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资金状况会变得更加艰难。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发言人克里斯·冈尼斯说，
526,000 children who receive an education every day from UNRWA, 1.7 million food insecure people, a million.
江尼斯话有526,000个细路仔每日喺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翻学，仲有170万人无法自己解决食饭嘅问题，其中100万人喺加沙，有350万人依靠佢哋嘅诊所解决医疗需求。呢啲人将承受美国呢项十分令人遗憾嘅决定带嚟嘅后果。特朗普政府上星期五宣布停止提供资金，理由是该机构效率低下。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星期日对这个决定表示欢迎。他说美国停止资助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这个使难民问题持久化的机构是个正确决定，问题终于要开始得到解决。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总干事皮埃尔·克朗恩布尔严坚决否认了该机构不称职的批评。他说
It is the utter failure of the par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solve this conflict that explains why Palestine.
克朗恩布尔严说未能解决这场冲突问题是各方和国际社会的彻底失败，这个导致70年来巴勒斯坦难民一直未能够脱离难民状态，这种状态和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将这种局面持久化没有任何关系，需要改善的是解决冲突的政治因素，而不应该怪责该人道组织将这种冲突持久化。以色列70年前建国的时候曾经将大约75万人赶出家园，自从那阵时之后，多年的冲突和生育导致难民数量增至500万人。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有权获得国际援助。很多难民表示相比依赖慈善事业，他们更愿意重返家园。但是以色列明确表示不会将占领的领土和家园归还给这些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联邦法官卡瓦诺星期二将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面对一系列棘手提问，包括他在堕胎、同性恋权利和总统权力等问题上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宫希望参议院能够在9月完成对53岁的卡瓦诺的确认，以便他能够在10月1号最高法院新工作期开始之前及时填补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退休之后留下的空缺。但是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誓言反对卡瓦诺的提名，他们担心卡瓦诺的终身任命可能会令到一个非常保守的法院延续一代人。民主党人可能会试图将卡瓦诺描绘成一个和特朗普总统关系过于密切，将会在最高法院推动保守派议程的人。预计共和党人将会试图将这位候选人描绘成一位独立的思想家和一位有原则的法学家。卡瓦诺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最高法院1973年里程碑式的罗伊·素韦德案件，该个案件赋予妇女堕胎权。卡瓦诺一直支持反堕胎的观点，但他并没有透露是否赞成这个案的裁决，而且他不是几有可能在听证会上面作出表态。听证会上面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将会是卡瓦诺对行政权力的看法。卡瓦诺认为总统在任期间不应该受到民事诉讼、刑事起诉和调查，他的立场基于他曾经参与的一宗总统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他为独立检察官史塔工作，调查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如果最高法院被要求对特别检察官穆勒通俄门调查之中涉及特朗普政府的问题，以及诉讼针对特朗普的悬而未决的民事诉讼作出判决，这样卡瓦诺能够通过确认对特朗普可能的意义重大。卡瓦诺仲可能在环境管控、平权行动以及宗教信仰和同性恋权利之间的冲突等问题上面面临严厉的质疑。卡瓦诺的法庭意见记录表明他是一个反对堕胎的保守派思想家，他支持企业反对政府监管，他仲是一个获得福音派基督教团体支持的天主教徒。多数最高法院独立分析师预测，基于卡瓦诺在上诉法庭作出的数以百计的判决，如果卡瓦诺获得确认，他将会更多地和保守派站在一起，而不是好像肯尼迪那样成为摇摆票，在一些关键议题上面支持对美国法律的自由派的解读。 参议院全体对卡瓦诺的投票预计会势均力敌。随着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可恩的去世，共和党人具有50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但是根据州的法律，亚利桑那州州长杜格杜塞必须提名另外一位共和党人来到取代麦可恩，他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完成提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本星期，一名被控枪杀一名没有武装的少年的达拉斯警察被裁决罪名成立，这种定罪十分罕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8月29号星期三，达拉斯警察罗伊·奥利弗因为2017年打死15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乔丹·爱德华兹而被判处15年监禁。他成为2005年以来因执勤期间开枪打死人而被定罪的第6名警察。而这段时期发生的警察开枪致人死亡事件数以千计。民权倡导人士说，虽然这些枪击事件之中的多数都是合理的，但近年来有问题的警察枪击案层出不穷，加剧了一些美国社区的矛盾。他们希望上个星期的定罪将导致当局落实新政策，制止这一种的枪击潮。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权组织有色人种促进会倡导和政策事务高级副总裁希拉里·谢尔顿说，这个可以作为为什么可以做和应该怎样做的榜样，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个事件来使更多的地方警察局、州警察组织甚至是联邦层次的机构来改变他们做事情的方式。退休拉斯维加斯警察《警察生活》一书的作者兰迪·萨顿赞同将奥利弗定罪，但是他说达拉斯发生的事情是警察枪击事件中的反常例子。萨顿说，这个不是警察合理开枪，想将这一次枪击和白人警察枪击黑人的其他著名事件掺和在一起，然后形容说这些的枪击都是过当的，并拿出当作反警察的言论。萨顿说他觉得这个是使人反感的。根据鲍林格林州立大学刑事犯罪学专家菲尔·斯廷森的追踪数据，执勤警察每年打死900到1000名的嫌疑人，这个数字近年来基本不变。不过根据斯廷森的数据，2005年以来只有93名警察因为执勤期间开枪打死人而受到谋杀或过失杀人指控，与枪击有关的罪名被判成立的只有33人。这些人当中只有6个人被裁定犯有谋杀或者过失杀人罪，其中4个人的定罪在上诉后被推翻。在所有这4宗的案件中，这些警察后来另外受到与枪击事件有关的联邦控罪并被定罪，而且被判长期监禁。斯廷森说，在多数这些案件中，警察被裁定合理开枪。警察是否可以使用致命武器的法律标准是1980年代两宗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决定的。多数警察局都根据这些的裁决制定指导原则，规定了警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嫌疑人使用枪支。在田纳西素加纳案中，最高法院在1985年裁决，警察只有在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嫌疑人对警察本人或者他人构成重大致死或者致伤威胁时，才能够对逃跑的嫌疑人使用致命武器。在格雷厄姆素康纳案中，最高法院在1989年裁决，在判定一名警察是否使用过当武力时，需使用客观合理标准。斯廷森说，根据这些裁决，如果警察有合理的担心，觉得自己或者他人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有可能受到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武力袭击时，警察使用致命武力就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他说，如果一名警察主观的相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的想法并不客观合理，这样这名警察的做法在法律上就是不合理的。奥利弗就是这样被定罪的。在法庭证人席上，奥利弗声称他向爱德华兹和朋友乘坐的小汽车开枪是因为他希望保护他的搭档，因为他当时相信他的搭档会被这架车撞倒。但是当泰勒·格罗斯已经作证说，他当时并不觉得自己有生命危险，但是批评人士说 警察局有关使用致命武力的政策并不清晰，亦缺乏连贯性，有时候导致使用过当武力。民权组织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谢尔顿说，他们正在查看这些问题。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习近平特使栗战书即将访问北韩，中国代表与太平洋论坛主席发生争执之后中途退场。刘强东现身北京总部，律师表示不会被起诉。中国两大无线运营商或将合并。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同北韩官方传媒今日9月4号同时刊文，应北韩劳动党同政府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从9月8号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北韩，参加北韩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栗战书此行北韩之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这就是作为中国党政头号人物习近平的特使访问北韩。较早前一直有报道说，北韩邀请习近平9月访问北韩，栗战书此次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访问北韩引发外界猜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北韩官方传媒都未有讲明栗战书将会在北韩逗留几长的时间。在陆路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中国代表团在9月4号星期二的伙伴对话上与论坛主席陆路总统巴伦亚卡发生争执之后中途离场。在论坛开始之前，中国代表团迟迟未获得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陆路颁发签证，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国家向陆路施加压力，直到论坛开始之前签证问题才解决。陆路总统巴伦亚卡表示存在着误会，他说陆路和中国并没有外交关系，我们长期来有对等的安排。因性犯罪指控一度被美国警方带走调查的京东集团行政总裁刘强东，今日9月4号一身轻松地现身京东集团和如意控股集团的签约仪式上。中国传媒形容，在签约现场的刘强东身穿西装，精神状态不错。京东在前一日说刘强东已经返回中国。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刘强东在美国犯事被警方拘捕的新闻铺天盖地。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州内平原政府网站的贴文，刘强东8月31号星期五午夜之前被拘捕，9月1号星期六下午获释。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为了加快发展 5G 移动服务，中国政府在探讨合并两间无线营运商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彭博新闻社9月4号的星期二报道说，中国高层正在审议合并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建议，不过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而且合并亦都可能不会发生。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都是中国国企，和中国移动一起构成中国三大无线营运商。中国联通在微博上称，公司注意到有关传媒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合并相关报道，公司并不了解相关情况，并且未接获任何相关的通知。在今日极分化的政治气氛中，当对其他种族、其他信仰和不同性取向的分歧已经成为一种战斗口号的时候，我们怎样教导年轻人变得更加宽容呢？这是一个名为《没有仇恨的地方》的倡议计划正试图解决有关的问题。学院花园小学让细路仔从小接触民族文化多样化，他们与来自40多个不同国家的细路仔互动。校长罗格沃伊是这样说的。
College Gardens is an amazing school, and we have some fantastic kids. But not one.
佢話學校花園係一所了不起學校，我哋有啲好好嘅細路仔，並唔係話呢所學校嘅孩子都係完美嘅，因此我哋要繼續學習、成長同埋接受。而四年級學生米蓋洛係咁講噶。
I wanted to help kids around the world that are being bullied because no one should feel.
佢話佢想幫助全世界被欺負嘅細路仔，因為大家都應該唔應該去妄自菲薄。反菲綁聯盟喺1999年成立，佢嘅主任利普係咁講噶。
here in the Washington D.C. area, we launched No Place for Hate in 2016.
佢話喺華盛頓特區，你喺2016年創立咗冇神仇恨嘅計劃。幾萬人參加了德國開姆尼茲市的反種族主義音樂會，抗議日益增長的反移民情緒。阿根廷總統毛里西奧馬克里頒布了新的緊縮政策，意圖阻止經濟動盪。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在听过国际新闻之后，又来到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我们是有中国大陆某地现场杀人视频爆出之后各方反应，尼科尔森将军结束指挥阿富汗战争留下的政治遗产。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台湾的消息。台湾民间团体东京奥运证明行动联盟9月3号星期一将52万份联署书送交中央选举委员会，并期待台湾证明的公投能够在年底通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网络媒体文报创办人陈永兴表示，两年前在巴西里约举行的奥运，看着难民队伍同中华台北拿着一样的五环旗进场，令人感到心酸。他说，
中华台北跟难民队就是不被承认为国家，没有自己的国旗的一个队伍。
陈永兴说，中华台北同难民队就是不被承认为国家，没有自己的国旗队伍，所以他后来在文报发起一个征求台湾的奥运会旗和奥运会歌的运动。陈永兴还说，很高兴看到有528,866位台湾民众联署了东澳台湾证明公投，支持台湾的运动选手以台湾队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亦希望这项公投案能够在年底通过。中国政府近来一连串的打压台湾的作为，包括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主导取消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权利，以及台湾连锁咖啡店85°C 事件等，令原本只有10万人的证明公投联署随即呈现倍数成长，并跨过了280,000的联署门槛。苹果日报报道，即将接任台湾中华奥会秘书长的前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表示，第一要务就是要保障选手的参赛权，为了给选手无后顾之忧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不希望发生对选手参赛有风险的事情。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接受媒体专访表示，根据洛桑协议的规定，台湾参与奥运的名称就是中华台北，相信很多人不满意，只是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台湾仍然处于戒严时期的1981年，国民党政府与国际奥会达成洛桑协议，台湾的运动员以及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赛事，同时只能够使用奥会会旗以及国旗歌。不过1990年代之后，台湾逐渐走向民主化，越来越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不满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赛事。还未够30岁的基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黄影森表示，当中国越打压台湾，证明联署的人数就越多，同时亦传达出台湾人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意志。他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向国际来宣扬说我们这样意志的一个机会。当台湾过去其实一直都有，
黄影森说他认为这个是很好的向国际宣扬他们意志的机会。台湾过去一直有非本土以及本土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他们可以藉由这一次机会向国际以及台湾内部展现本土意识，这个对台湾是非常好的凝聚力。黄影森还指出，这次东澳证明公投联署亦加强提升了台湾人对这块土地的认同与向心力。这项公投的发起人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表示，如果这项公投能够在今年年底通过，政府应该要求中华奥会向国际奥会申请证明，如果不可以的话，最坏的结果就是继续沿用中华台北。纪政还说，他在1960年代曾经3次以台湾选手的名义参与奥运，这个是令他非常光荣与骄傲的事，因此亦衷心希望台湾选手未来能够以台湾的名义出席国际赛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网上再度流传中国某地有人动用菜刀杀人的视频，这次亦是活活将人撼倒在地，引来舆论热议。在恶性事件都有发生的社会，舆论观感各有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网上目前流传的这一段1分多钟的视频，据报拍自中国南方某城市，视频包括至少两个不同拍摄的位置，一个在现场的平面，好有可能取自两个以上不同的角度，另一个则居高临下拍摄。画面显示两名男子，一个上身赤背，一个着黄色 T 恤衫，夜幕下正在一条商业街道上搏斗，赤背者手持菜刀，对方空手，双方都主动进攻，亦曾扭打在地下。不过持刀者始终占据上风，几个画面显示持刀人重重斩向对方，直到对方最后倒地，持刀人仲继续向倒地者斩去。见对方冇反抗之后，持刀人拎住刀离去。现场唔少嘅围观者，有人拍摄外传画面，忠实记录咗呢一次街头血腥事件。有人近在咫尺观看闪躲，有人喺附近嘅餐厅隔窗观看。现场亦都有人见状骑摩托车离开。视频中的确有一个声音话：快去叫警察，杀人啦！另外亦都不排除现场有人已经报警，警方正在途中。现场的画面显示，直到持刀人离开，警方仍未出现。事件发生的地点、日期、案发原因、被斩者是不是还生存住等等，目前都不得而知。唯一可信的是这一场持刀杀人案件过程似乎被可信记录下来，舆论亦都由此而发，视频的点击率不断的上升。
您说的这个我看到了，这个视频对看气氛愤慨。第一个呢，这是人心的泯灭，虽然反映他们俩。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光远对美国之音话，这个视频他看到了，非常气愤愤慨。第一个，这个是人心的泯灭，虽然反映他们两个人，一个杀人一个被杀，但是普遍的是影响的拍摄像的就是没人管，这些人亦都是人心的泯灭。再放大往深处想，中国人的人心不健康。网友的评论多元，恐惧的是围观的人群竟然似是在看一场演出，人心烦躁，这个是一个充满暴戾的社会。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任职北约驻阿富汗部队、任最高指挥官时间最长的约翰·尼科尔森将军星期日结束了指挥生涯，接替他的是美国陆军上将奥斯丁·米勒。陆军上将尼科尔森在2016年正式打算退休之前，曾经对国会说美国在阿富汗的攻势大体上对他的指挥做了定位。尼科尔森自从911以来在阿富汗这个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服役大约6年，专家表示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他的遗产能够使阿富汗政府获胜，或者不过与塔利班保持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阿富汗战争陷入胶着， 无论塔利班还是阿富汗安全部队都死伤严重。随住美国指挥官尼科尔森将军转交了对美国和国际军队的指挥权，专家说他们认为双方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欧汉伦说，
I think stalemate is far and away the simplest, safest way to interpret the dynamics in Afghanistan.
欧汉伦表示他认为僵局是展示过去几年阿富汗动态的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尼科尔森将军是担任北约驻阿富汗军队指挥官之前多次和阿富汗人一起作战，他成为指挥之后希望首先改善阿富汗士兵的生活。在2016年1月对他的确认听证会上，尼科尔森表示他将寻求终止阿富汗腐败的方法，特别在士兵的薪酬方面。他说，
Where instead of cash exchanging hands with all the potential to be siphoned off,
尼科尔森说他们通过一个自动系统向士兵支付费用，士兵可以获得全部酬金而不是现金交付，杜绝所有作弊的漏洞。美国军方表示去年因不必支付不存在的士兵和警察而节省了大约$6,200,000，但是独立监测人员无法核实这个数字。尼科尔森推动了一项以增加国际部队为后盾的新战略，说有数千兵力短缺。他说增加部队将在四年内加大阿富汗空军力量，将阿富汗特种部队人数增加一倍，从而有助于阿富汗部队展开攻势。他说，
Offensive capability is what will break the stalemate in Afghanistan.The key offensive capability.
尼科尔森说进攻能力将打破阿富汗的僵局，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关键进攻能力是他们的特种部队和空军，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战略，但是很多美国人现在厌倦战争，还有一个不耐烦的总统可能不会继续给予时间，但是国防部一个计划官员说有必要引导塔利班谈判，而不是简单的等待国际部队。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他认为有积极的原因保持这个战略，他们将推动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个是他们的目标。有关官员指出今年的停火协议并希望未来几星期继续停火，有证据显示出现进展，他们声称例如最近对阿富汗城市加兹尼的血腥袭击只能够证明塔利班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无法占据他试图从政府手中夺取的地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高楼林立，但是在繁华的角落里面存在着非洲最大的贫民区基贝拉。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是贫民区内的一所女子学校，目前有大约130位学生。一位由上海来到肯尼亚寻求发展的华裔女仔徐奕，每个周末会来到这里教导学生，她的付出改变了一些贫民区女仔的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基贝拉贫民掘就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区之内，目前是非洲最大的贫民掘。理查德·德加是贫民掘的社区领袖之一。理查德·德加说，基贝拉贫民掘居住着近800,000人，它的面积大约和纽约的中央公园一样大，大部分的居民是没有技能的劳工，有些人在内罗毕的工业区里面打工，大部分女性就四处帮佣。当然那里的儿童也都去到学校读书。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是贫民掘里面的一所女子学校，目前有大约130位学生。阿沙·加法尔是这里毕业的校友，现时担任学校里面的志愿者。
Kibera Girl Soccer Academy was started in 2006.
阿沙·加法尔说，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成立于2006年，她原来是一个足球俱乐部，女童每一个星期二到四会来这里踢球，一直到晚上九点，但是开始的两三个月之后，这些女童就慢慢不来了。学校创办人阿卜杜尔发现这些女童必须回家帮助家务、打扫、带小老哥，于是他创办了学校让那些女童能够留在学校里面。一条在8年之前由英国殖民者建造穿越基贝拉边缘的窄轨铁路未能够为基贝拉的经济带来改善，8年后的今日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全新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 SGR 能否为基贝拉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仍然是一个问号，但是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 就是因一带一路迎来了一位义务辅导老师徐奕。徐奕在课堂上面对学生说，他一年半之前来到这里新闻俱乐部上过课，你们比那时他们更加活泼有趣。
I like you guys. Yeah. Okay. Great.
跟你讲一下笑啦。出生在中国上海的徐奕，八岁的时候全家移民美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返回到上海发展，具备中西方融合的教育背景以及流利的中英文能力。他趁着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建设和扩张的时机，来到肯尼亚寻找发展事业的机会。在工作之余，徐奕成立了中非技术倡议，一个媒合中国资金和非洲创业人才的平台，同时他还是一个帮助性暴力受害者的非营利组织在非洲的负责人。徐奕在课堂上面对学生说，你们能够告诉我在基拉贝贫民窟的女仔的生活上面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东西呢？一位女学生在课堂上面说，在基贝拉贫民窟的女仔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很多其他女仔被强暴了。徐奕在课堂上面的黑板写着，不是那个女孩子的错。
Stephanie Zhu does help the girls in business classes, so she trains them.
阿莎加法尔说，徐奕也都给那里的女童上商业课程，她通常在周末教课，教学生如何写简历，如何写未来十年的规划，以及如何在面试的时候介绍自己。
这边嘛，有很多人可能会来一两次，会教一个课，或者会帮助一点点的时间就离开了。
徐奕说，这个地方有很多人可能会来一两次，会教一个课，帮助一点点的时间就离开了。其实他已经每个周末都会来这里，差不多有六个月了。德加会在徐奕下课之后，伴随他走出贫民窟的小巷，去到大路上搭车，确定徐奕平安顺利地离开基贝拉。
我本来是在上海搬过来以前嘛，我的背景都是做高科技，特别是在市场部门和做策略的。
徐奕说，本来他在上海搬来这个地方之前，他的背景都是在这做高科技，特别是做市场推广和策略。他现时是在一个比特币创业公司，是在肯尼亚做市场部的经理。徐奕又表示，他在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些来自非洲的朋友，得知中国因为一带一路对非洲大量投资，所以想要来肯尼亚寻找一些能够发展的机会。徐奕在肯尼亚的家居是一间内罗毕市区内的现代公寓，有透明的落地窗望出去一个繁忙的建设中的城市映入眼帘。
很多这边的 building 都是中国人造的。
徐奕又说，附近很多的建筑物都是中国人建造的。谈到目前为止来肯尼亚发展的经验，
肯尼亚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不是特别发展，所以如果你要找到特别是很专业的人，有很多年的经验嘛，
徐奕说，肯尼亚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不是特别发展，所以如果你要找到特别是很专业的人，有很多年的经验，这些是很难找得到的。培训在一方面是很难的，而且在文化上可能在中国教育是很重要的，在肯尼亚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你叫他们去努力工作，自己去学习，可能就没有那种主动力。每个星期来回于市区和贫民窟之间，徐奕的付出对学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哈比巴朱马曾经是徐奕的学生。
She taught me about elevator pitch, which I never knew.
哈比巴朱马说，徐奕教了他电梯演讲的技巧。他之前从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当他申请图纳潘达学院的时候，在他的面试过程之中，他用了徐奕教的技巧电梯演讲，结果当场就被录取了。面试官问他，这些是谁教你的呢？哈，这些是很了不起的感觉。
在我的经验当中嘛，肯尼亚人都是很独立的，都自己很有想法的人，他们很有控制，就是到底跟
中国的合作方面是。徐奕说，在他的经验当中，肯尼亚人都是很独立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很有控制，就是到底跟中国的合作方面是在什么地方，而且也都知道中国推得太积极的时候，也都知道怎样去反对。虽然身为美国华裔，但是徐奕的付出也都改变了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In my own perspective,
I used to fear Chinese people. When I met Stephanie,
亚沙加法尔话：睇到徐奕对待学生，好似系对自己嘅姊妹一样，佢对中国人嘅睇法有啲改观咗。哈比巴朱马话：佢谂佢过去一直好害怕中国人，但系当佢遇到徐奕，徐奕非常友善，愿意教人，亦都善解人意，呢啲改变咗佢对中国人嘅想法。由美国返回到中国，再嚟到肯尼亚，徐奕对三个截然不同嘅社会得出咗咁样嘅观察。
在东方是这种 collectivism， 是家庭、国家，什么是很重要的？在西方是 individualism。
徐奕话喺东方就系家庭、国家，乜嘢系好重要嘅？喺西方系单独你自己要去得到全部嘅呢种 ambitious 系好重要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缅甸军队暴力地将少数民族赶出缅甸若开邦已经一年了。联合国将此事件归类为种族清洗。目击者称，缅甸军方驱逐罗兴亚人士，曾经烧毁整个村庄，并将家属分离，有超过25,000人被杀，数千名女性受到性侵，70多万名罗兴亚人被迫逃往邻国孟加拉国的东南岸嚟躲避暴力，好多人住入咗孟加拉东南部嘅难民营，其中一个难民营喺名为科克斯巴扎尔嘅小镇附近。下边系美国之音嘅报道。这个是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县的富图帕朗罗兴亚难民营，在这里的妇女正在忙于他们的日常家务。纳于马是一位怀孕7个月的难民，他并不轻信陌生人，但是他愿意告诉外界知他为什么逃离缅甸。他说纳于马说，缅甸政府烧毁了他的屋企，杀了他的同胞，所以他们为了保命从缅甸逃出来。这个小棚屋就是他们的身家。纳于马的丈夫坐在泥地上吃饭，这个或者是他今天唯一的一餐饭。这一天纳于马想起了他的兄弟，他说纳于马说缅甸士兵在他眼前开枪打死他的兄弟。纳于马的邻居几乎都有相类似的故事。阿雷法贝固姆是其中幸运的一个，他有幸救了自己的小孩子。他说缅甸军队杀了他丈夫，烧了他的屋。哈希娜阿克塔眼睇住士兵枪决佢嘅丈夫，佢喺邻居嘅帮助下逃到孟加拉。佢话佢嘅仔女想念父亲，佢哋叫住佢嘅名喺度喊。喺呢度有几千个咁样嘅家庭，好多人亲眼见证缅甸士兵犯下嘅罪行，呢个包括大规模屠杀、性侵、烧毁房屋同拆散家庭。好多被强奸嘅妇女同女仔依然承受住身体上同心理上嘅创伤。塞达卡比尔博士是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籍孟加拉心理学家，他说绝大多数难民营缺少能够帮助性侵受害者的设施，但是他访问了各个难民营并尽可能提供帮助。人道无国界组织的塞达卡比尔医生说，他没有给他们避孕药片，而是够用3个月的避孕针，他们还会给他们一些其他的药。但是卡比尔医生说，这些难民营需要的不单止是药物，孟加拉希望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一些难民营设立了医疗中心，但是基金会表示只是靠一己之力无法满足需求。这些难民营越加挤拥，当地政府预计每年将会有6万婴儿在这些营地出生，这个会增加对食品、药物和房屋的需求。有这样的一个讲法，照顾一个小孩子需要整个村庄，希望基金会表示解决罗兴亚危机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
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